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贾丹，字敦师，是沧州南皮人。天宝年间考中明经科，补任临清县尉。他上书议论政事，调任太平县。河东节度使王思礼任命他为度支判官。多次升迁后担任汾州刺史，治理了七年，政绩优异。被召入朝受任鸿胪卿兼左右威远营使。不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。梁崇义在东道反叛，贾丹进军驻守古城，攻取均州。建中三年调任东道。德宗在凉州，贾丹派司马樊泽前往奏事。樊泽回来后，贾丹大设酒宴会见诸将。不久有紧急诏书送到，让樊泽代替贾丹，召贾丹入朝任工部尚书。贾丹把诏书放在怀中，像往常一样饮酒。酒宴结束后，召见樊泽说，诏书让您接替我，我将要准备行装。命令将吏拜见樊泽。大将张献甫说，天子流亡在外，行军司马以天子之命问出行在，却图谋节度使的荆棘，贪图您的土地，可以说是侍奉君主不忠。军中愤愤不平，请让我为您杀了他。贾丹说，这是什么话？朝廷有命令，他就是主帅了。我现在前往朝见，可以和您同行。于是出发，军中于是安定。不久任东都留守。按照旧例，留守不出城，因为贾丹擅长射箭，特地下诏允许他在近郊打猎。升任义城节度使。资清李娜虽然削去尾号，却暗中蓄养奸谋，希望有所行动。他的几千士兵从行营回来，途经华州，有人说让他们住在城外。贾丹说，与我相邻的道怎么能怀疑他们，让他们暴露在野外。命令住在城中，在廊下宴请他们。李娜的士兵都心中佩服。贾丹每次打猎带着几百骑兵，常常进入李娜境内。李娜非常高兴，但畏惧他的德性，不敢图谋。贞元九年，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不久封为魏国公。他常认为方镇节度使缺任应当由天子任命，如果在军中谋划，那么下属就有背离或归附的倾向，人们自然不安定。皇帝认为对，但没有采纳。顺宗即位，升任检校司空、左仆射。当时王叔文等人干预朝政，贾丹对此忧虑，多次称病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。去世，享年76岁，追赠太傅，谥号元敬。贾丹喜爱读书，年老更加勤奋，尤其通晓地理。四方之人以及出使夷狄的人见到他，一定要向他询问风俗，所以天下的土地物产、山川险要，他一定探究知晓。当时吐蕃强盛，侵占陇西，过去州县的远近，有关官员不再传递。贾丹于是绘制陇右、山南九州的地图，并记载黄河所经之处，绘制城图，又根据陶、黄、甘、梁等地的屯镇名额、道路宽窄、山险水源，撰写了《别录》六篇，《河西戎之录》四篇，进献给皇帝。下诏赏赐布帛马匹、珍宝器物。又绘制《海内华夷图》，宽三丈，高三丈三尺，以一寸代表一百里，并撰写了古今郡国县道四艺术，其中中国部分以与贡为本，外夷部分以班固、汉书为本，古郡国用墨色题写，荆州县用红色题写，山薛疏漏错误，多有订正。皇帝认为好，赏赐增加等级。有人指着地图询问当地人，都能得到真实情况。又著《贞元十道录》，按照贞观年间分天下为十道，在景云年间设按察使，开元年间设采访使，废置升降，记载完备。至于阴阳杂术，无不精通。他气量宏大，是位长者，不喜欢评论人物。任宰相十三年，虽然对安危大事没有发明，但约束自身勤勉行事，这是他的长处。每次回家，对宾客从不厌倦，家人近视看不到他的喜怒。世人称他为醇厚有常德的人。杜佑，字君清，是京兆万年人。父亲杜希望重视诺言，所交往的都是当时俊杰。任安陵县令，都督宋庆礼上表表彰他的优异政绩。因小事牵连被免官。开元年间，交和公主嫁给突骑师，下诏任命杜希望为和亲判官。 新安郡王李一上表任命他为灵州别驾，关内道度支判官。从代州都督任上被召回京师，应对边疆事务。玄宗认为他有才能。适逢吐蕃进攻勃律，勃律请求归附，又向李林甫正兼任陇西节度使，因此任命杜希望为善州都督，主持留后事务。他乘一马快速越过陇山，击败乌莽部众，斩首千余级，进军攻占新城，整顿军队而还，升任鸿胪卿。于是设置镇西军，杜希望率军部署在塞下，吐蕃畏惧，送信请求和解。杜希望答复说，接受和议不是臣下能专断的。敌军全部出动争夺坛权，杜希望大小数十战，俘虏其大酋长，追到墨门，焚烧物资储备，最终筑城而还。朝廷授予他两个儿子官职。当时战事频繁，府库空虚，杜希望在任数年，粮草金钱不薄，丰裕有余。宦官牛仙童巡视边防，有人劝杜希望结交他取悦，杜希望回答说，用财物保护自己，我不忍心这样做。牛仙童回朝上奏杜希望不称职，被贬为衡州刺史，调任西河。后来牛仙童接受诸将贿赂的事情泄露，被处死，行贿的人都被治罪。杜希望喜爱重视文学，门下所引荐如崔浩等人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人。杜佑凭借门荫补任济南参军事，善县县丞，曾经过润州刺史韦元甫，韦元甫以故人之子对待他，不加礼遇。后来有一天，韦元甫有疑难案件不能决断，试着询问杜佑，杜佑为他辨析处理，关键要点无不详尽。韦元甫认为他奇特，任命他为司法参军，府署一镇浙西淮南，上表将他安置在幕府。入朝任工部郎中，充任江淮青苗使，两次升迁任荣管经略使。扬言辅政，历任金部郎中，任水陆转运使，改任杜支兼河堤使。当时军心粮运，杜佑能够专断绝事，以户部侍郎判杜支。建中初年，河朔兵士交战，百姓困苦，赋税无所出。杜佑认为补救弊病，不如节省开支，节省开支就要财省官吏，于是上奏建议说，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废除400个县，官吏大致10个设置一个，魏太和年间分派10者财省吏员，正始年间合并郡县，晋太元年间财省官吏700人，隋开皇年间废除500个郡，贞观初年财省宫内官吏600人。设置官职的根本是为了治理百姓，所以古代按人口设置官吏，不肯虚设。从汉到唐，因征战艰难而财省吏员，确实是补救弊病的当务之急。从前旧尧担任士官，现在刑部尚书、大理卿就是两个旧尧。垂担任贡公，现在工部尚书、江作监就是两个垂。契担任司徒，现在司徒、户部尚书就是两个契。伯夷担任至宗，现在礼部尚书、礼仪使就是两个伯夷。伯益担任余官，现在余部郎中、都水使司就是两个伯益。伯炯担任太仆，现在太仆卿、驾部郎中、上辇奉御、贤旧使就是四个伯炯。古代天子有6军，汉朝前后左右将军4人，现在12位，神策8军，共有将军60员。旧名不废除，新官职日益增加。况且汉朝设置别驾，随刺史巡查，就像如今观察使有副使。参军是参佐其府军事，就像如今节度判官。官名职务只是变更不同罢了，难道有实际区别吗？确实应该斟酌繁简。想要治理好国家，先要证明。神龙年间官纪败坏，有关官员大量聚集选人，既然没有空缺职位，就设置员外官2000人，从此成为常例。在开元天宝年间，四方太平，边户900多万，国库丰盈，虽有浪费，不足为忧。如今百姓困苦，天下户数130万，陛下诏令使者核查，才得到300万户，只有天宝时的1/3，其中福记户又占2/5，纳税的人已经减少，而吃俸禄的人依旧，怎么能不改革？议论的人认为，天下还有跋扈不服从的势力，一旦裁省官吏，被罢免的人都会去投靠他们，这是常人的说法，并非治理。况且有才能的人推荐任用，没有才能的人何必担心他们离去，更何况还顾及姻亲家产呢。 建武年间，公孙述、韦骁尚未消灭。太和、正始、太元年间，吴、蜀鼎立。开皇年间，陈国还割据，都网罗人才，尚且不担心失去人才资助敌人。如今田悦等人刑罚繁多，赋税暴虐，只体恤军队，对待世人如奴仆，本来就没有犯虽使秦强盛，假计使敌人强盛这样的祸患。如果认为习惯已久不能突然改变，那么暂且权宜裁省别驾、参军、司马以及州县额定内的官吏，按照户数设置县尉。应当罢免的人，如有品行道义，所在州县上报。如果情况不实，举荐的人应当治罪，不被举荐的人允许参加正常选调。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比如未设置柱国，当时只有素德盛业的人担任，贵宠第一。周、隋之间授受已多，本朝作为勋级才得到30顷地罢了。又开府仪同三司、光禄大夫，也是官名，因为太多转为品级。随时制定制度，遇到弊病就改变，何必因循守旧害怕改革呢？奏议呈上，没有被采纳。卢杞当政，厌恶杜佑，外放为苏州刺史。前任刺史因母丧解任，杜佑母亲在世，辞谢不去，改任饶州。不久升任岭南节度使。杜佑开辟大路，疏通街区，以平息火灾。朱牙黎人三代俱显不服从，杜佑讨伐平定。赵入朝任尚书右丞。不久出任淮南节度使，因母丧解任，下诏不准。徐州节度使张建峰去世，军中作乱，拥立其子张英向朝廷请求，皇帝不答应，于是下诏任命杜佑为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节度徐嗣讨伐平定。杜佑准备船只，派蜀将孟准、杜怀进攻徐州，没有攻克，撤军而还。杜佑在出兵应变方面不是他的长处，因此固守边境不敢前进，于是下诏授任张英为徐州节度使，分豪四二州隶属淮南。当初杜佑疏通雷碑，以扩大灌溉，开发海边废弃土地为田，积累米至50万斛，设立30个营区，饲马整饬，四邻畏举。但他宽待辽左，所以南宫准、李亚、郑元军竟至于争权乱政，皇帝替杜佑将他们斥退。19年拜检校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德宗去世，下诏代理冢宰，升检校司徒，兼杜之言铁使。当时王叔文为副使，杜佑既然以宰相不亲自处理事务，王叔文于是专权。后来王叔文因母丧回家，杜佑有所决断，郎中陈建请求等待王叔文，杜佑说难道使职不能专断吗？于是将陈建外放为河中少尹。王叔文想要动摇太子之位，希望杜佑帮助，杜佑不回应，于是谋划驱逐杜佑，未决而王叔文败。杜佑改荐李训为自己的副手。宪宗在居丧期间，杜佑再次代理冢宰，将杜之盐铁事务全部让给李训。起初杜之吝啬，用度多，设置的官吏代理各司，繁杂而没有纲领。杜佑将营膳事务归还江作监，木炭归司农寺，染织归还少府监，职务精简。次年拜司徒，封齐国公。党项暗中引导吐蕃作乱，诸将邀功请求讨伐。杜佑认为没有良善的边臣才有叛乱，于是上书说从前周宣王忠心贤允为害，追到太原，到边境而止，不想使中原疲弊，激怒远移。秦朝依仗兵力，北拒匈奴，西逐诸羌，结怨招乱，实际产生折数。圣王治理天下，只想要安定百姓，西到流沙，东到大海，在北方和南方只保留声威教化，岂能疲惫内政而事外呢？从前冯奉氏假传诏命斩杀车王，传首级到京师，威震西域，宣帝商议加封爵位土地，萧望之唯独认为假传诏命违抗命令，虽有功劳不可作为法则，恐怕以后奉命出使的人为国家再疑敌生事。近来突厥莫绰侵害中原，开元初年郝林权捕杀他，自认为功劳无人能比，宋璟担心边臣因此邀功只授给郎将而已，因此直到开元盛世不再议论边疆，中原于是安定。这些成败渐渐不远。党项是小藩，与中国杂居，近来边疆侵犯客胞，贪图他们的好马子女，征收所求徭役，于是导致叛亡， 与北狄西戎相互引诱倾倒边境。传说远方人不归服，就修明文德来招来他们。管仲有句话，国家不要让勇猛的人担任边境职务。这确实是圣哲洞察微末预知显著的策略。如今戎狄正强，边防未实，确实应该慎重选择良将，使他们修整完备，禁绝诸囚，显示信诚，来犯就惩罚抵御，离去就严密戒备。他们应当怀柔，革除奸谋，何必急于兴兵动众，白白招致劳费呢？皇帝嘉许采纳。一年多后，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，下诏每隔三五天入中书省一次，参与商议政事。杜佑每次觐见，天子尊敬礼遇他，称呼官职而不叫名字。几年后，坚决请求退休，皇帝不得已同意。于是拜光禄大夫、守太保退休，准许每月初一十五朝见，派宦官赏赐封厚。元和七年去世，享年78岁，册赠太傅，谥号安检。杜佑天性爱好学习，即使地位显贵，仍读书到深夜。此前刘志收集诸子百家学说，仿照周礼六官制度，撰写了正典35篇，房贵称赞他的才能超过刘向。杜佑认为此书不够完善，于是增补其中缺失的部分，并参考新增的礼制扩充为200篇，自己命名为通典，上奏朝廷。皇帝下诏褒奖，儒者都佩服他这部书内容精要而详尽。杜佑为人平易谦和，与人不相抵触，大家都爱戴敬重他，将他比作汉代的湖广，但在通达干练和文采方面不如湖广。他在珠坡樊川修建了许多亭台楼阁，种植林木花草，开山饮泉，与宾客设酒宴享乐。他的子弟都在朝廷担任官职，家族显贵盛极一时。他天性精于吏治，为正部科察，多次掌管财政赋税，根据百姓的利弊来调节赋税高低，评论者称赞他政绩没有缺憾，只是晚年将妾室扶为正妻，有所蒙蔽。杜佑的儿子杜世芳，字考元，凭借祖荫被任命为扬州参军事，两次升迁为太常寺主簿，考定音律，太常卿高颖称赞他。杜佑担任宰相后，杜世芳出任昭应县令，升任太仆卿。他的儿子杜从娶了公主，杜世芳因为是外戚，常称病不理政务。穆宗即位后，任命他为桂馆观察使。他的弟弟杜从玉患有顽疾，他亲自为其煎药备膳。弟弟去世后，他如期哭泣，世人称赞他品行敦厚。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。杜从玉元和初年任左补阙，崔群等人因他是宰相之子而避嫌，两次调任秘书丞，最终官至驾部员外郎。他的儿子杜牧，杜从字永玉，凭借门荫三次升迁为太子司议郎。全德于担任宰相时，他的女婿翰林学士独孤玉因避嫌自行说明。宪宗见到独孤玉文雅，感叹说全德于竟有这样的女婿。当时祁阳公主是皇帝的爱女，按照旧制，驸马多选自外戚和将门之家，皇帝下诏命宰相李吉甫选择大臣之子，但候选人都已病推辞，只有杜从应选，在麟德殿受召见。婚礼完成后，被任命为殿中少监、驸马都尉。太和初年，由李州刺史被召为金兆尹，升任凤翔中武节度使。后入朝任工部尚书，掌管杜支。适逢公主去世，杜从长时间未入朝谢恩，文宗感到奇怪。户部侍郎李觉说，近来驸马都尉都需为公主服斩衰3年，因此杜从不能谢恩。皇帝惊愕，于是下诏改为服杖期，并写入法令。会昌初年，杜从任淮南节度使。武宗下诏让扬州监军选取17名唱家女子送入宫中，监军请杜从一同挑选，又想查看梁家中有姿色的女子。杜从说，我没有接到诏令，却擅自参与，这是罪过。监军大怒，上表禀告皇帝。皇帝认为杜从有大臣风范，于是下诏停止进献歌妓，有意倚重杜从为宰相。过了一年，赵入朝受检叫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掌管杜支。刘枕被平定后，升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。不久以本官罢相，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，调任西川，又镇守淮南。 当时正值干旱，道路上流亡者众多，百姓甚至捞取槽渠中遗落的米粒充饥，称其为剩米，将胡泽中的茭白、蒲草果实都采食殆尽。杜从却上表称此为祥瑞。狱中关押了数百上千名囚犯，他却沉湎酒宴享乐，不理政务。后被罢免，兼任太子太傅，分司东都。过了一年，启用为留守，又任剑南西川节度使。后被召入朝任右仆射，掌管度支，升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当初宣宗时，魁王以下五位王子居住在大明宫内院，而郓王住在十六宅。宣宗病危时，枢密使王归常、马公如等人根据遗诏要立魁王，而左军中尉王宗实等人进入殿中，认为归常等人伪造诏书，于是迎立郓王，这就是懿宗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懿宗派枢密使杨庆到中书省，单独向杜从作揖，其他宰相避嫌，杜审权、蒋申不敢上前，杨庆便将宦官请求皇帝监国的奏章交给杜从，并告知杜从要弹劾那些不在名单上的大臣并治罪。杜从立即密封奏章交给使者回复，对杨庆说，皇上登基不久，你们执掌大权，凭爱憎诛杀大臣，你们的灾祸不远了。杨庆脸色沮丧地离开，皇帝的怒气也消了，大臣们于是安定下来。不久策拜司空，封宾国公，以检校司徒身份任凤翔、荆南节度使，加兼太傅。适逢黔南观察使秦匡谋征讨蛮族，兵败后逃到杜从处，杜从将他囚禁，弹劾他不能守节，皇帝下诏将其斩首。杜从没想到他会被处死，惊愕之下得病去世，时年八十岁，追赠太师。下葬之日，下诏命宰相百官前往祭奠。杜从在重大议论上往往能符合皇帝心意，但才能不足以全面施展。虽然出将入相，却生活奢侈，从未举荐过隐逸贤才，杜佑的朴素家风在他这里衰落了，因此当时人称他为秃脚西。杜从的儿子杜奕修，懿宗时历任翰林学士，几世中因事被贬为端州司马。弟弟杜如修，字修之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。大顺初年，钱镠派弟弟钱球率兵在苏州攻打徐约，击败徐约后，让海昌都将沈灿代理刺史事务，而昭宗改命杜如修为苏州刺史，让沈灿担任制治指挥使。钱镠不高兴，秘密派沈灿杀害杜如修。当初杜如修被攻时说，不要杀我，我会给你金子。沈灿说，杀了你，金子往哪里去？于是杜如修与哥哥杜树修一同遇害。杜从的弟弟杜涛，杜涛在咸通年间任四州刺史，适逢庞勋反叛围攻四州，处事新党从广陵来见杜涛，劝他送走家属，独自守城。杜涛说，我送走百口家人求生，军心就会动摇，不如与将士同生共死。众人听后都流下眼泪。杜涛得知祸难后，修缮城壕，检查器械，无一不备。叛将李元轻视杜涛，派一百名勇士想进城劫掠府库，杜涛用好言厚礼迎接慰劳，叛军没有料到杜涛的计谋。第二天，杜涛埋伏三百名甲士在球场，将叛军全部歼灭。李元大怒，逼近城下交战，杜涛杀死数百人，李元退到城西扎营。庞勋听说后，增派兵力，并将劝降书射入城中。夜里，杜涛击鼓登城大喊，李元气势受挫，逃回徐州。不久，叛军焚烧淮口，昼夜不停交战，新党于是向守将郭厚本求救，叛军才解围而去。浙西节度使杜审权派将领率1000兵马前来救援，反而被李元军包围，全军覆没。杜涛派人从小道赶到京城，皇帝下诏命戴可师率领沙陀土魂兵20000人招讨。淮南节度使林胡桃派牙将李湘驻守淮口，与郭厚本合兵，被李元击败，李湘等全军覆没，于是援军断绝。叛军便用铁索截断淮河水流，用云梯冲车攻城，城中粮尽，只能熬西州供给。懿宗派使者加封杜涛为检校，又散其常侍，勉励他坚守。庞勋派李元入城见杜涛，约定投降，杜涛愤怒地杀了他。庞勋再次写信给杜涛，杜涛回信说安禄山、朱子等人最终覆灭，以此离间其党羽。庞勋多次进攻未能得逞， 适逢招讨使马举率兵赶到，于是解围离去。围城共十个月，杜涛抚慰将士，人人都殊死奋战，而新党冒着围困出入城内，聚集援军，最终保全了四州。当时人认为这是难事。叛乱平定后，杜涛升任义城军节度使，检校兵部尚书，去世。杜牧，字牧之，擅长写文章，考中进士，又举贤良方正科。沈传师上表推荐他为江西团练府巡官，又任牛僧孺淮南节度府长书记，升任监察御史，称病分司东都，因弟弟杜已生病而弃官。后又任宣州团练判官，受殿中侍御史内供奉。当时刘从谏据守泽路，何敬涛占据魏博，都很骄横不守法度。杜牧追究长庆以来朝廷处置无方，又丢失山东，大藩强镇关系到天下安危，不应允许世袭或轻易授予，这些都是国家大事，他因自己职位不当不该议论，而实际上有罪，所以写了罪言。百姓常苦于战争，战争起源于山东，蔓延至天下，不占领山东，战争就无法消除。山东之地，大禹划分九州时称为冀州，舜因其地域太大，分为幽州和滨州，衡量其水土与河南相等，但常重于十三，所以那里的人深沉勇猛，有力气，重承诺，能吃苦。魏晋以后，工艺精巧繁杂，事态百出，风俗日益卑劣，人更加脆弱，只有山东人重视农耕，崇尚兵器，其他风气不能改变其本色。那里出产健马，次等的马一天也能跑200里，所以那里的军队常能抵挡天下。冀州因其恃强不循礼，希望他必定被击败削弱，即使已击败，又希望他重新强大。滨州力量足以并吞，幽州幽暗阴冷肃杀，圣人因此命名。黄帝时，蚩尤是战争的起源，此后帝王多居住此地。周朝衰落后，齐国称霸，不久晋国强大，常驱使诸侯，到秦国集中精锐于三晋，经过六代才得以灭韩，于是折断天下的脊梁，又灭赵，然后轻易夺取各国。韩信联合齐国拥有此地，所以蒯通之道汉，楚的轻重在于韩信。光武帝起始于上古，成功于号，曹操在官渡取胜，三分天下有其二。晋朝大乱，胡人兴起，到宋武帝号称英雄，得到蜀地、关中，全部占有河南，拥有天下十分之八，却不能派一人渡河窥视胡人。到北齐荒淫败亡，宇文氏夺取齐地，隋文帝因此灭陈，500年间天下才统一。隋文帝并非宋武帝的对手，这是因为宋武帝未能得到山东，而隋文帝得到山东，所以隋文帝称王，宋武帝称霸。由此说来，山东王者不得不为王，霸者不得不为霸，狡猾的贼人得到他，足以导致天下不安。天宝末年，安禄山起兵出入成皋、函谷关、潼关之间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郭子仪、李光弼等人率50万军队不能过邺城，此后百余城天下用尽兵力，不能取得尺寸之地，人们看叛军如回鹘、吐蕃，无人敢窥视。朝廷因此沿黄河修堡垒，堵塞道路。齐鲁、梁蔡等地受其影响，也变成寇道，里外相互支撑，混乱反复，颠倒纵横，没有5年不打仗。百姓日益困顿，四夷日益猖獗，天子因此逃往陕州、汉中，焦虑不安70余年。到唐武宗时，他节俭朴素，不狩猎不享乐，从低微中选拔将相，共13年才全部收复河南、山西，改革整顿，无不适宜。只有山东不服，两次进攻都不顺利。难道是上天让百姓未到安宁太平之时吗？还是人的谋划未到呢？何等艰难啊！如今皇上圣明，超越古代，志在天下太平。若想让百姓无事，关键在于先去兵。但若不得山东，兵就不能去掉。当今之计，上策莫过于先治理好自身。为什么呢？在贞元年间时，山东有燕、赵、魏叛乱，河南有齐、蔡叛乱，梁、徐、陈、汝、白马津、蒙津、湘、邓、安、黄、寿春等地 都驻守重兵十余处，才勉强能自保至所。实际上没有一人能抽出来派往别处，于是使我们力量分散，形势松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图谋不轨者而无可奈何。由此蜀地也叛乱，吴地也叛乱，其他未叛乱的地方随着时势上下摇摆，不可保信。自元和初年至今29年里，得到了蜀地、吴地、蔡地、齐地，收复了200余座县城，未能得到的只有山东的100余座城罢了。土地、人口、财物、兵器与往年相比，难道不是绰绰有余吗？也足够用来治理了。法令制度、典章条例，果真治理好了吗？贤才与奸恶的搜罗选拔、安置取舍，果真治理好了吗？边防戍守、干戈车马，果真治理好了吗？乡里田间、粮仓财富，果真治理好了吗？如果不能真正治理好自身，那就是帮助敌人成为敌人。环绕3000里的土地，盘根错节70年，又有天下暗中相助，那么怎么能攻取呢？所以说，上策莫过于治理好自身，中策莫过于攻取魏地。魏地在山东最为重要，在河南也最为重要。魏地在山东重要，是因为它能阻挡赵地。既然不能越过魏地攻取赵地，当然也不能越过赵地攻取燕地。所以燕赵常看重魏地，魏地常掌握燕赵的命运。因此魏地在山东最重要。黎阳距白马津30里，新乡距蒙津150里，城墙堡垒相望，早晨出发，傍晚就能交战。这两个渡口，敌人若能攻破一个，就能迅速进入城高，用不了几天。所以魏地在河南也最重要。元和年间调动天下兵力讨伐蔡州、齐地，持续5年没有山东之忧，是因为得到了魏地的支持。前些时候讨伐沧州，持续3年没有山东之忧，也是因为得到了魏地的支持。长庆初年讨伐赵地，一天之内五路诸侯的军队四处溃散，是因为失去了魏地。前些时候讨伐赵地失败，如长庆时一样，也是因为失去了魏地。所以河南、山东的轻重关键在魏地，不是魏地强大，而是地形使然。所以说攻取魏地是中策，最下策是盲目作战，不考虑地势，不审查攻守之势。兵多粮多，驱使百姓作战的，利于防守；兵少粮少，百姓不屈自战的，利于进攻。所以我方常失利于进攻，敌人常被困于防守。山东叛乱已持续3-5代，后辈所见所闻的言语举止无非是叛乱，认为事理本该如此，沉醉入骨髓，无人认为不对，甚至到了被围困危急、粮食吃尽、以尸体充饥仍继续作战的地步。以此作为习俗，怎能与他们决一胜负呢？从10多年来，共3次收复赵地，都是粮食将近即将攻下时，西市每失败，赵地重新振作。杜叔良失败，赵地重新振作。李听失败，赵地重新振作。所以说不考虑地势，不审查攻守，盲目作战是最下策。杜牧多次升迁至左补阙、使馆修撰，改任善部员外郎。宰相李德裕一向认为他的才能出众。会昌年间，霞家斯击败回鹘，回鹘部落溃散逃入漠南，杜牧劝说李德裕不如趁机攻取，认为两汉征伐匈奴，常在秋冬季节，正值匈奴弓弦尽应，战马缠载，与之较量，所以败多胜少。如今若在仲夏时节调发幽州、滨州的精锐骑兵以及酒泉的军队，出其不意，一举便可全歼。李德裕认为很好。恰好刘枕抗拒朝命，皇帝下诏各镇军队讨伐，杜牧又写信给李德裕说，河阳西北距离天井关100多里，用10000人修筑堡垒，堵塞关口，深沟高垒，不与交战。承德军世代与昭义军为敌，王元达想一雪前耻以自奋，但不能长驱直入直捣上党，必定取胜的路线在西面。如今若用中武、武宁两军，再加上青州精锐甲兵5000，宣州、润州弩手2000，取到绛州进入，不出数月必能摧毁贼巢。昭义军的粮食全部仰赖山东，平时节度使常率军留在行州旧时，山西兵力单薄，可乘虚袭取。所以用兵只听说宁拙而求速胜，没见过求巧而久拖的。不久则路平定， 大致如同杜牧的计策。杜牧历任黄州、池州、睦州刺史，入朝任司勋员外郎，常兼任使馆职务。改任吏部员外郎，又请求任湖州刺史。过了一年，以考功郎中之志告，升任中书舍人。杜牧刚只有奇特的节操，不做琐碎的小心谨慎，敢于议论国家大事，指陈利弊尤其深切中肯。年轻时与李干、李忠敏、宋元交好，他通晓古今，善于处理成败得失，李干等人不如他。杜牧也因疏阔直率，当时没有有力的援引者。堂兄杜从历任将相，而杜牧困顿不得志，颇感郁郁不平。去世时50岁。起初杜牧梦见有人告诉他说，你名字应该叫毕。又梦见写有皎皎白驹的字样，有人说是过隙的意思。不久吹赠破裂，杜牧说不祥之兆，于是自己写了墓志铭，将自己所做的文章全部烧掉。杜牧在诗歌方面情志豪迈，世人称他为小杜，以区别于杜甫。杜乙，字圣之，幼年患眼病，母亲禁止他学习。考中进士，礼部侍郎贾素对人说，得到杜乙足以抵得上数百人。授官秘书省正字，李德裕奏请他为浙西府宾佐。李德裕显贵时，宾客无人敢违逆，只有杜乙多次劝谏纠正他。到李德裕被贬元州时，感叹说，门下宾客像杜乙这样爱我，我不会有今天。太和末年，赵入任咸阳尉、直使馆，常对人说，李训、郑注必定失败。还未走到都城，听说祸事发生，尚书称病辞归。杜乙也善于写文章，与杜牧不相上下，最终因失明去世。令狐楚，字可是，是令狐得分的后裔。5岁时就能写文章，到成年被举荐为进士。金兆银准备推荐他为第一名。当时许正伦是个轻薄士人，在长安有名气，能制造流言。令狐楚不愿与他争，就谦让而甘居其下。考中进士后，桂馆观察使王巩爱惜他的才能，准备征辟令狐楚，担心他不来，于是先上奏再行聘请。虽然身在王巩幕府，但因父亲在滨州做官不能奉养，从未参与宴乐。满一年后辞谢而归。李说，延寿、郑丹相继担任太原节度使，都敬重他的品行，引荐他在幕府中从长书记升至判官。德宗喜爱文章，每次审阅太原的奏章，一定能辨认出是令狐楚所作，多次称赞他。郑丹突然去世，来不及交代后事，军队大为喧哗，将要作乱。夜间10多个骑兵持刀威胁令狐楚，让他起草遗奏，诸将环视。令狐楚面不改色，提笔即成，拿给大家看，士兵们都感动流泪，全军于是安定。由此名声更重。因父母丧事解职，服丧期满后被召授右拾遗。宪宗时多次升迁至直方员外郎、知制告。他写文章尤其擅长兼奏制令，每写成一篇，人们都传颂讽读。黄甫伯因谈论财力得宠，与令狐楚、萧冕都交好，于是向皇帝推荐令狐楚。皇帝也听说过他的名声，召为翰林学士，升中书舍人。当时正在讨伐蔡州，久攻不下，议论者多主张撤兵，只有皇帝与裴度不肯赦免。元和12年，裴度以宰相兼张议节度使，令狐楚起草制书，其言辞有不合意之处，裴度了解到情况。当时宰相李逢吉与令狐楚交好，都不帮助裴度，所以皇帝罢免了李逢吉，停止了令狐楚的学士职务，只让他做中书舍人。不久出为华州刺史。后来其他学士屡次宣召不合圣意，皇帝致其草稿，思念令狐楚的才能。黄甫伯任宰相后，提升令狐楚为河阳淮节度使，代替乌仲印。当初乌重印调任沧州，带领河阳士兵3000人随行，士兵们不高兴，半路溃散回来，占据北城，准备转而抢掠灵州。令狐楚到达中三丹，带几个骑兵亲自去慰劳他们。众人穿着铠甲出来，看见令狐楚没有怀疑，于是全部投降。令狐楚斩杀了首恶，众人于是安定。裴度出任太原，黄甫伯推荐令狐楚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穆宗即位，升任门下侍郎。黄甫伯获罪， 当时说令狐楚因皇甫博而升官，而且曾经排挤裴度，为天下人所痛恨，恰好消免辅政，于是不敢议论。当时正在营建景陵，诏令狐楚为礼仪使，而他的亲信吏员为政务，奉天县令余辉等人不支付故宫前150,000，令狐楚将其作为盈余进献，怨恨控告者塞满道路，下诏逮捕余辉等下狱处死，调令狐楚出任宣赦观察使，不久贬为衡州刺史，再贬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长庆二年升陕国观察使，谏官坚持争论不停止，令狐楚到陕州仅一天又被罢免回到东都。恰逢李逢吉再次任宰相，极力启用令狐楚，因李绅在翰林院阻挠没能成功，敬宗即位驱逐李绅，于是任命令狐楚为河南尹，升宣武节度使。汴州军队因骄纵，而韩红兄弟误以严刑峻法惩治士兵，苟且偷安，没有改过之心。令狐楚到任，废除酷吏做法，以仁爱宽惠训诫小狱，人人都喜悦，于是形成良好风气。入朝任户部尚书，不久拜东都留守，调任天平节度使。起初汴州运州节度使每到任都取州钱200,000入私囊，只有令狐楚推辞不取，又拆毁了李师古僭越规制的园亭栏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调任河东节度使，诏入为吏部尚书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。按旧例，检校官品级高就按该品级排列班位，令狐楚认为吏部尚书自有品级，坚决推辞，下诏嘉许允准。不久兼太常卿，升左仆射、彭阳郡公。恰逢李训作乱，将相都被拘押在神策军。文宗夜间召令狐楚与政坛入宫，令狐楚建议外有三司御史，否则由大臣会审，内廷的仪仗不是宰相被拘押的地方。皇帝点头，草拟诏书时认为王涯、贾素冤枉，只是其罪状不够确切，裘世良等人怨恨他。起初皇帝答应任令狐楚为宰相，后来没有实现，改任李石，而以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。在此之前，正柱上奏设置榷查使，王涯又提议由官府自行重查，百姓不便，令狐楚请求废除榷查使，恢复旧法，皇帝听从了。元和年间派出禁兵，交给左右街使护卫宰相上朝，到见福门。到这次变乱于是停止。令狐楚于是上奏节度使出拜时必须穿着军服排列仪仗到中书省辞行，这种做法源于正柱时事乱诏，所以王凡、郭行于驱使将吏在京城流血，应当停止。下诏同意。开成元年上巳节，赐群臣在曲江宴饮。令狐楚因刚刚诛杀大臣，尸骨暴露未收，怨气凝结，称病不出，于是请求赐给一辈棺木，收敛行尸，以顺应阳气。当时朝政在宦官手中，他多次上书辞职，被任命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去世时72岁，追赠司空，谥号文。令狐楚外表严肃不可冒犯，但内心宽厚，对待世人有礼，有以星象占卜鬼神之术觐见的客人一概不接见。为政善于安抚统御，治理有政绩，人人各得其所。病重时儿子们禁药不肯服用，说世人自有天命，要这药做什么，自己尽力写奏章感谢天子。赵门人李商隐说，我气力将尽，可以帮我完成奏章，主要说甘露之变中被诛杀贬谪的人很多，请求皇上宽威，普遍予以昭雪洗冤，言辞委婉周到，没有遗漏错误。写完后告诫儿子们说，我一生无益于时，不要请求谥号，不要寻求鼓吹仪仗，用不车一辆安葬，墓志铭不要选择高位者撰写。当晚有大星陨落在寝帐上，光芒照满庭院，坐着与家人诀别，然后去世。有诏停止仪仗，以成全他的志向。儿子令狐旭、令狐桃在当时显贵。令狐旭因恩应入仕，历任随州、寿州、汝州刺史，有良好的政绩。汝州百姓请求刻石颂扬他的功德，令狐旭因弟弟令狐桃执政，坚决推辞。宣宗嘉许他的心意，于是作罢。令狐桃字子直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至左补阙、右司郎中，出京任湖州刺史。大中初年，宣宗对宰相白敏中说， 宪宗下葬时，路上遇到风雨，六宫百官都躲避了，只看见一个身材高大、长着胡须的人捧着灵柩没有离开，到底是谁呢？白敏中说，是山林使灵狐楚。宣宗问，他有儿子吗？白敏中回答说，灵狐旭从小患风病，不能胜任。灵狐桃现在担任湖州刺史。于是说，他的为人有宰相的气量。立即召灵狐桃入朝担任考功郎中，知制诰，进入翰林院为学士。另一天夜里，宣宗召见他谈论民间疾苦。宣宗拿出金镜书说，这是太宗写的，你为我举出其中的要点。灵狐桃摘取其中的话说，天下大治时未曾任用不贤之人，天下大乱时未曾任用贤能之人，任用贤能享受天下的福分，任用不贤遭受天下的祸患。宣宗说，好，我读这本书曾经反复多次才放下。灵狐桃再次拜谢说，陛下一定要振兴帝王之业，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更重要的？诗经说，正因为有这样的人，所以能承继先业，升任中书舍人，承袭彭阳南的爵位，又升任御史中丞，再升兵部侍郎，回朝担任翰林丞职。在宫中夜间应对，蜡烛燃尽，宣宗用玉辇和莲花形状的金烛台送他回去。院中的吏员望见，以为是天子来了。等灵狐桃到了，都很惊讶。不久，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辅政十年。懿宗即位后，从尚书左仆射、门下侍郎两次受任司空。不久，任检校司徒同平章事，担任河中节度使，调任宣武，又调任淮南副大使。安南平定后，因运输粮饷的功劳，封梁国公。庞勋从贵州返回，途经浙西白沙，进入浊河，抢劫船只逆流而上。灵狐桃听说后，派使者慰问安抚，并赠送财物。副将李湘说，徐州士兵擅自返回，果真反叛了。虽然还没有诏书，但一切平定叛乱的事，我们可以专断处理。现在他们的军队不到2000人，却广泛设置船只，张扬旗帜，向人显示奢侈，可见他们很怕我们。高邮山崖陡峭，水道狭窄，如果让敌草船只在前面放火，精锐部队在后面追击，一次行动就可全歼。不然，让他们渡过淮河、泗水，会合徐州的不法之徒，祸乱就会蔓延。灵狐桃懦弱迟缓，没有采纳，又认为自己没有接到朝廷诏令，就说他们不施暴行，听任他们渡过淮河与我有什么关系。庞勋返回后，果然攻占了徐州，部众有6-7万人。徐州缺粮，分兵进攻滁州、河州、楚州、寿州，攻陷了这些州，粮食吃尽，就吃人充饥。朝廷下诏任命灵狐桃为徐州南面招讨使。贼军正在进攻四州，杜涛坚守，灵狐桃命李湘率兵5000救援。庞勋用假话推辞，向灵狐桃谢罪说，多次承蒙赦免，之所以没有立即投降，是因为一两个将领作梗罢了，希望除掉他们，我亲自听从命令。灵狐桃很高兴，立即请求授予庞勋节度使的符节，并告诫李湘说，贼军已经投降，只需谨慎守卫淮口，不用作战。李湘于是撤除警戒，放下武器，每天与庞勋的部众欢快交谈。后来贼军趁机直接袭击李湘的营垒，全部俘虏并吃掉他们，把李湘和监军西后本剁成肉酱。当时浙西杜审全派副将翟行约率1000士兵与李湘会合，尚未到达李湘就被消灭了。贼军假造淮南的旗帜引诱他们，也全部被消灭。灵狐桃兵败后，朝廷派左卫大将军马举接替他，任命灵狐桃为太子太保，分司东都。熙宗初年，任奉祥节度使。不久，旧地加授同平章事，改封赵国公。去世时78岁，追赠太尉。儿子灵狐雪、灵狐焕、灵狐峰。灵狐雪避嫌，不参加进士科考。灵狐桃辅政时，灵狐雪与郑浩是姻亲，仗势骄横傲慢，结交宾客，揽权，用不正当手段谋取四方财物，众人都侧目而视，但不敢说话。懿宗即位后，多次被人揭发他的事，所以灵狐桃被免去宰相职务。于是请求让灵狐雪与进士一起参加礼部考试，皇帝下诏同意，当年考中。 建议大夫崔轩弹劾奏报说林胡桃在十二月离任，而礼部发放解状到十月为止，这是枉屈朝廷取士法度为林胡雪家办事，请求交付御史查实他的罪行。皇帝不听，林胡雪于是以长安尉身份任集贤校礼，逐渐升任右拾遗，使馆修撰。诏书下达后，左拾遗流退，起居郎张云交替上书指责他的恶行，并且说林胡桃任用李卓为安南都护，首先扰乱南方，贪赃暴虐流传显著，致使天下兵戈争敛，供应不足。李卓原本是向林胡雪行贿，林胡雪作为人子，使林胡桃陷于恶行，难道可以担任谏官吗？又弹劾说林胡桃是大臣，应当调护国家根本，而大中年间竟然引荐建议大夫窦如吉、刑部侍郎李业担任魁王等人的侍读，扰乱了长幼次序，使先帝留给后世的谋略几乎不能传给陛下。而且林胡雪当时身居要职，被称为白衣宰相，林胡雪未曾考中进士，却妄称已经取得解状，使天下人说没有解状而考中进士，这不是欺罔吗？林胡雪也害怕了，请求改任其他官职，改任詹事府司职。林胡桃当时镇守淮南，上奏自我辩解，皇帝因此贬张云为兴元少尹，流退为华阴令。林胡雪也困顿不得，这儿死。林胡焕、林胡峰都考中进士，林胡焕最终任职中书舍人。林胡定，字吕长，是林胡楚的弟弟，考中进士。太和末年，以驾部郎中身份任弘文馆直学士。李训作乱时，王霞修正好那天就职，林胡定前去祝贺，被神策军一起抓捕，多次要被杀死，不久免获，最终任桂馆观察使。